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31回。胡月两眼发直的看着这莲花，他突然说道：“七侠莲，没有错，绝对是这个东西。我还以为这是传说中以讹传讹的东西，没想到，竟然真有此物。那池水，那池水，莫非就是传说中的千年石乳？怪不得上面布置了这么多的阵法禁制，并用风铃柱给封印呢。我要有了这两样东西，再布置下十几层禁制也不嫌多。”石蝶眼也不眨的紧盯着彩莲，一脸迷醉之色。哎，不过这个骸骨是什么人的？难道是此洞府的主人？金青似乎已经从震撼中醒了过来，望了一眼那骸骨，有些奇怪地问道：“
管那么多干什么？我们这次是发大了。这朵七侠莲现在虽然说只有三种颜色，但是拿到拍卖行绝对能卖出天价去。”
简修士头也不回地直接说道，眼中满是贪婪之色。这七侠莲很有名吗？有什么特殊的用途吗？在众人身后传来了韩立不紧不慢的声音。一听这个声音，简修士等人心中一凛，头脑马上清醒了几分，有些不自然地回头望向了韩立。噬金城的威力，这几个人可都是亲眼见过的，就是他们几个人联手，恐怕都不是这些怪虫的对手。现在发现了如此珍贵的东西，他们下意识的有些不安了起来。即使是金青这个力邀韩立一起来的人，也露出了一丝迟疑之色。以韩立的心机，一看这几个人的神色，就大概知道了他们心中所想，眼中不由得闪过一丝自嘲之色，但这丝异色却被他迅速的掩饰进了心里，脸上仍犹如不知的接着问道：“七侠莲，这个名字很奇怪啊，我看过的典籍也不少了，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啊？”对面的修士们互相望了一眼，胡月一笑，然后给韩立开始解释了：“哈哈，看来韩道友一向闷头苦练，很少接触修炼之外的事物啊。我给你讲讲吧。七侠莲这个名字呀，即使道友查遍了所有的灵草典籍，恐怕都无法找到啊。倒是那些口口相传的传说故事中，七侠莲可是经常出现之物。据说凡人服用后可以起死回生，白骨生肉，修仙者服下则可以修为大涨，甚至狂升一劫，这可是传说中的仙家之物啊。”说完这些话，胡月即使对韩立起了一丝提防的心思，可还是掩饰不住面孔上的兴奋之色。“真的假的？这么神妙？”韩立的眼睛眯了起来，仿佛有些不信地说道：“这个就不知道了，因为要不是今天亲眼见到了这七侠莲，我等也不相信世间还真有此物。不过肯定会有修士会花大把的灵石去买它，这倒是真的呀。”“这样啊？”韩立淡淡的点了点头，就不再看那七侠莲了，反而垂头观察起那洁白至极的骨骸，露出了好像颇感兴趣的表情。见到韩立这副无动于衷，没有想要动手独吞的模样，其他几个人不禁暗自松了一大口气呀。“简道友，你去将那七侠莲采下来吧，等拍卖以后我等再平分灵石。石仙子，麻烦你看一下池子附近有没有阵法禁制。”胡月冲简修士和石蝶暗使一个眼色，趁机说道。这两个人听了之后，若有所思地望了韩立一眼，应声答应道：“ 在觉得这韩立的实力过于强劲之后，这几个人呢、不由得连成了一气儿，对韩立起了一丝排外之心。金青听了之后，脸上闪过一丝犹豫之色，似乎想说什么，但是想了想呢，还是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而这个时候的韩立半蹲在骨骸旁，仔细地检查着什么，神色如常，这让一直小心注意他的胡月心里边微微一松。石池附近没有禁制，钱道友你可以放心的采摘。石蝶用几种法器略一检查过后，肯定的说道。简修士一听这话，立刻大喜过望的几步走了过去。小心点，听说七侠莲不能用法器之类的东西碰触，只能用手才可以亲自摘下，否则会马上枯萎掉的。胡月神色一动，仿佛想起了什么似的，急忙开口提醒说。简修士头都没回，摆了摆手表示啊，我也知道。哼，这个时候的他什么也听不进去啊，脑子里边一片空白，他所有的心思全都放在了那株七侠莲的花苞之上。站在用晶莹美玉砌成的水池边，简修士身子微弓，伸出两根手指，小心翼翼地向那三色花苞伸去。石蝶等人随着他的采摘动作，不由得屏住了呼吸，眼也不眨地望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咦？他发出了一声诧异的声音。怎么了？胡月和石蝶不约而同地一起开口问道，脸上全是担心之色。至于他们担心的是采摘人，还是担心的是采摘之物，嘿，这个可就不好说喽。有点古怪，这花根怎么这么结实，好像很难拔起的样子。简修士收回了手指，略活动了一下，有些疑惑地问道。若是拔不动的话，就直接掐下来吧。
直接掐下来？不行，这会让七侠莲的价值大减的。
石蝶摇了摇头，脸上满是不赞同的表情。
等一下，我施展一下聚力术，再来试一下。
简修士摸出了一张符，往身上一拍，然后五指全上，死死地抓住花苞下方三寸的地方，就要使劲地往外一拽。
慢着！
正在研究骨骸的韩立忽然头也没抬的出声阻止道。
侯月等人一听，心里边就咯噔一下，有些惊疑不定。那检修士也心中发凉，但看了一下近在咫尺的炫目花苞，心里一横，就像没听见似的，手掌猛一用力，可是那七侠莲犹如铁柱一般，仍然是未动弹分毫啊。这一下子简修士更加心急如焚，几乎不加思索的五指一紧，改拉为掐了。这一下子花苞终于有了反应，微微摇晃了几下，忽然往水池中一缩，消失得无影无踪。扑通一声，没有提防的简修士被花井上传来的巨力扯入了水池之中，乳白色的水液是四溅飞射。那位石仙子离得比较近，顿时被数滴水液打在了脸上，马上一声惨叫声传来， 有毒，这水有毒。
女修士手蒙住了脸孔，惊怒交加的大叫了起来。接着她急忙伸手往储物袋中摸出一个红色的药瓶，并倒出了一把火红色的丹药，惊慌地倒入了小嘴中。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在他服用丹药的一瞬间，胡月和金青看到了一张满脸黄泡的糜烂的脸孔，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啊！
就是韩立瞅见了也脸色微变。这位石仙子只是见到了几滴就变成了这副模样，那掉入水池中的检修室呢？一想到这个，金青等人望向了盛满了乳白色水液的浴池。哎呦，那位爷自从掉入水池中后就音讯全无，既没有听到他的惨叫声，也没有看到他挣扎着呼救。他们的心里都有点发毛了呀。这个时候，石蝶终于停止了呻吟声，并撕扯下来衣裙的一角，将头蒙的是严严实实的，才暂时松了一口气，望向了水池，眼中可满是怨毒之色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一串水泡从水池深处漂浮了出来，随后一具腐烂的七七八八的尸体飘出了水面。众人脸色发青啊，从尸体上残余的衣饰看来，还能是谁？肯定不会是别人呢，正是那检修士。只见此时的他千疮百孔，浑身白骨淋漓，双目空洞洞的，眼珠早就化为了乌有，让人忘了是寒气直冒啊。怎么会变成这样？这千年石乳怎么会有奇毒啊？胡月不能置信地问道。千年石乳是没有毒，但是若有人在水池中另行下毒，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韩立站起来轻吐了一口气，缓缓说道，韩道友，你刚才喊住手，难道已经知道水池有毒？有没有毒我不知道，但是这个七侠莲不是这么好采摘的，我倒是看出了一点。你们看看这具白骨的右手吧。韩立用脚尖轻轻一点脚下的骨骸，不动声色地说道。听了这话，胡月等人不由得凝神细望去，结果露出了奇怪的神色。那白骨的整只右手骨不但乌黑一片，并且食指还残缺不全，少了一小节，断口处参差不齐，仿佛是被什么给咬了去似的。韩立没有看其他人疑惑的表情，也没有再解释什么，而是眼中寒光一闪的盯下了那水池。只见乳白色水液中，那朵七侠莲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浮出了水面，依旧散发着绚丽的光泽。可是胡月等人看向他的目光，此时却犹如毒蝎一般呐。韩立二话不说，五指一张，五颗不大的火球漂浮在了指尖之上，接着手指微微一弹，火球排成了一个一字形，向那朵七侠莲激射而去。金青等人心里一惊啊，但有先前的势力在先，倒也没有阻止韩立的出手。这七侠莲呀，在火光中左右摇摆了几下，猛然缩回了水中，接着黑影一闪，一个东西从水中飞出，如箭矢一样的激射向韩立。在众人的惊呼声中，早有防备的韩立另一只手一扬，绿黄箭脱手射出，和黑影撞到了一起。顿时黑影被击回到了水池边上，然后扬头吐信的冷冷盯着众人。妖怪蛇怎么在头上的妖怪变成了七侠莲的模样？一看清楚黑影的真面目，胡月双目发直啊。在水池边上的黑影赫然是一只身长三四尺、头生肉脚的乌黑怪蛇。此蛇口吐鲜红的蛇信，肉脚的上半部赫然是那三色的花苞，就犹如一坨纤细的小花长在它头颅上一样，显得极为可笑。至于那道彩虹，则是此蛇口吐的一道道迷离不散的七色妖气，看起来和真彩虹一般无二，难怪能哄骗过这么多修士的双目啊。石蝶看清了此蛇的真面目，双目寒光一闪，二话不说一扬手，放出了一块紫色的云胖， 此物夹带着轰鸣声，直接击向了妖蛇。
小心，此蛇奇毒无比，你不是他的对手。
金青脸色骤变，急忙说道，说完也放出了白色大印，化为一道白光协助攻去。妖蛇双目冰冷，一见二物袭来，一张口喷出了一颗七色的彩珠，放出艳丽的宝光，竟将大印和彩帕抵挡在了身前，令他们无法近身。此时胡月终于从众宝呼失的失落中醒过来了，略犹豫，两柄飞刀化为长虹，也加入到了战团之中。顿时啊，在妖蛇身前处，三道白芒，一道紫芒和七彩霞光是战为一团呐。此蛇丝毫不惧，并嘎嘎几声怪叫后喷出数口彩雾，几个人的法宝和法器一接触雾气，马上暗淡无光。
此妖怎么可能这么厉害？难道是变异的妖物？
金青一见此景，有些骇然地说道。但是他的话音刚落，突然一道血芒从一侧激射飞来，一闪即逝地穿过彩雾，射到了妖蛇的肉冠之上，一个拇指般粗细的血孔蓦然地出现在了那儿。妖物怪叫一声，疼他在青石地上打了一个滚，随即身子一屈，身形一闪，射向了浴池之内。但就在这个时候，一把翠绿色的飞剑从天外飞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剑将蛇首钉在了青石地上，让青蛇尾巴乱摆，但是再也没有法子动弹分毫了。这正是韩立和驱魂在一旁默然出手了。除了驱魂使用了一枚雪灵钻之外，韩立特意控制了青竹风云剑上的辟邪神雷，不让其释放出来，以防被人认出。此剑是用天雷竹炼制的。金青等人见妖蛇被韩立制住了，这才放下心来。他们用法宝合力将那七色妖珠慢慢逼落下来，略一商量之后，由石蝶将此珠收进了储物袋中，然后几个人才向妖蛇围了过去。这是妖冠蛇不假，只是妖冠似乎被什么人特意炼制成了七侠莲的模样，绝不可能是此蛇天生的。胡月瞅了一下还在小剑下拼命挣扎的妖蛇，露出了疑惑之色。
哼，显然啊，这个七侠莲根本就是个圈套嘛，可能专门对付那些白骨之人，我等只不过重上了一次大当而已啊。
金青苦笑着赞同说。而韩立呢，则默不作声地站在一旁，看了看妖蛇，又看了看白骨受损的右手，不由得脑中出现，当一个人兴奋异常地去采摘这枚七侠莲的时候，却忽然从水池中飞出奇毒无比的妖蛇，一口咬住了手指，然后被撕扯进毒池之中。韩立不禁心里发寒呐，那白骨身上的小剑显然布局之人另有后手，这位设局之人真是处心积虑呀。
扑哧一声，
妖冠蛇的舌头和身子在一道寒芒之下一分为二，目光阴沉的石蝶手握一把短剑，冷冽地站在一旁。见此情形，韩立微微皱了一下眉头啊，他明白这个女人因为容颜被毁，所以才如此的痛恨这条蛇，因为这妖怪蛇就算不是毁了她的容颜，也算是罪魁祸首，而容颜对一位女子来说，恐怕是和性命同样重要的东西啊。韩立轻轻摇了摇头，伸手一招，那小剑就一丝不染地飞回到了体内，然后他的目光重新落在了白骨身上的剑矢上。这根尺许长的剑矢的翠绿颜色，猛一看和韩立的青竹风云剑很相似，但是仔细看又略有不同。 韩立的飞剑是那种光亮照人的翠绿颜色，而这剑矢则隐带着有些黑色，似乎被什么邪法祭炼或玷污过一样。
韩道友，我们是不是再去其他地方看看，说不定还能有什么发现呢？
胡月见韩立仍然要继续研究白骨的样子，忍不住问了一句，看来呀，他很不甘心此次空手而归呀。
几位道友尽管去就是了，我和屈道友在大厅内待着就可以了。
韩立神色如常，听了这话，胡月有些意外，但是望了望白骨和那翠绿的剑矢，脸露犹豫之色，最终他还是脚步没动。
金青和石蝶见此，也默不作声的没有离开此地。毕竟有了先前的一些遭遇，谁知道洞府内还有没有其他的危险呀？自然了，还是大家伙待在一起比较安全呀。
而且他们也看出来，这根剑矢似乎不是一般之物，否则在他们心目中已经有些神秘的韩立不会如此翻来覆去的看个不停。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32回。